掌握历史，了解社会，学习文化，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走入美国节目，我是新田。我们今天呢谈的话题还是美中贸易问题。那么美中贸易战呢正在升级，上周川普总统呢又宣布说要针对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商品啊，进口商品呢要把关税呢从10%增加到25%，随后呢北京就马上就威胁要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征收新的关税，是5%到25%不等。那么随后呢川普总统是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连续发布了几条推文，表示对于中国商品进口征收高关税的这个做法已经奏效了，北京正在跟美国进行协商。那么到底怎么来看待这个愈发升级的中美贸易战呢？那么今天采访的嘉宾是 Victor Hansen 教授，他是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那么 Hansen 教授本人啊，他其实呢还是一个农场主，他是一个农民，他居住在中加州，就是 Fresno 地区。他们的家族呢已经在那里的同一栋房子里居住了5代人啊。他说呢他们的家族是有一个大果园，里面有种植了45英亩的杏仁园和葡萄园。那么首先就是说怎么来看待美中贸易之战呢？ Hansen 教授他说你得从看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看待。他说川普的批评者呢会说是川普先起了这个关税战，搞出了麻烦，现在呢他要自己去解决这个麻烦。
But that would assume that the status quo was normal. Trump, I think correctly so, says the status quo was never normal.
他说这种批评的说法呢，他的前提呢是认为美中贸易一直以来的状态是正常的， status quo is normal， 但是呢川普却认为并不正常。那汉森教授认为他说的对，因为呢这个中方是基于知识产权的盗窃、政府补贴等不公平的贸易行为，而能够一直以来呢跟美国保持了超过3500亿美元的这个贸易顺差。因此呢川普就说以前的美国政府是自己愚蠢被占了便宜，那我们都认为要公平贸易，那为了让中方重视起来呢他才会要增加关税。
And so China says if you do that then we'll hit agriculture especially crops。
那么中共政府就说好，川普你要这样做的话我们就打击你的农业，尤其是像大豆啊、杏仁啊等等。其中啊加州出口的收入呢一半是来自于杏仁，而其中25%来自中国。
But I don't think given China's recent economic problems and the lack of goodwill it has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of its trade practices that they're going to be able to defeat Trump. In other words，
但是汉森教授认为因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的本身面临的问题，他不认为能够打败川普，而是会做一些保全面子的让步，而川普呢则会就此呢针对减少贸易逆差额进行谈判。
China is very clever, so they know that Trump carried the farming states that were very important to the election.
他说不过呢中共政府是很聪明的，他们知道农业州呢对于川普赢得大选是非常重要的，包括 Iowa、 Ohio、 Kansas、 Michigan 以及 Nebraska 等等，所以呢他们的报复性关税就是专门针对这些农业区所生产的农产品，比如大豆。
Then the left will say see what Trump did to you farmers。
而左派呢就趁机说哎，你看你们这些农场主啊，你们看看川普对你们的农业做了些什么事呢。因为当时川普赢得 Wisconsin 啊、 North Carolina、 Michigan、 Ohio 宾州时候呢，选票他赢的呢只有20万大约，而这些州呢大约有50万的农民选民。
So China is trying to pressure those farmers by imposing tariffs and then he supposedly is sending a message to Trump. If you don't stop it, we're going to make sure you lose the next election.
因此呢，中共就指望通过对大豆等农产品进行报复性的关税，向川普发出这个信息，如果你不退让的话呢，我们就让你输掉中期选举。而这种策略呢，是让左派非常满意。
It's a tricky. Trump is trying to play chicken. He's trying to think they'll back down before we do.
他说现在呢，川普采取的就是这种叫胆小鬼博弈啊，就是说不要命的最大。他认为呢，中方会先让步。不过呢，现在距离中期选举大约还有90天啊。在汉森教授认为呢，他如果川普能够早一点在去年就开始这个动作呢，现在就会有更有主动权。那么在现在中共的这种策略之下，美国的农民是不是确实受到冲击了呢？
Not yet, but it usually has about a 90-day.
汉森教授说还没有，因为一般是需要经过一个过程的，大约是3个月啊，才会对农产品出口真正起到影响作用。不过有些中间商可能他们就开始预测了未来的杏仁啊、大豆啊的美国农产品的价格会降低。
But otherwise, agriculture is doing pretty well. So if China thinks that it can take this hit,
除此之外呢，他说美国的农业其实发展非常不错。他认为假如说中共认为自己可以承受美国关税的这个打击啊，他在钢铁、科技、铝的进口方面的损失会小于美国的大豆出口降低对美国经济的打击的话呢，他说那就走着瞧吧。他认为呢，总体来说，中共针对川普的政策就是瞄准了这次的11月份的美国中期选举。
I don't think they're playing a very wise policy because if the Democrats take over the House, they have a long history of wanting tariffs against China.
但是呢，他不认为中共这么做是明智的，因为他说，如果民主党在中期选举赢回了国会大多数席位的话呢？他们在历史上啊，就是一向赞成要给中国加征关税的。现在他们不提这一点呢，只是在玩政治，要让川普和共和党受到打击。但是，一旦民主党拿回国会多数党席位的话呢，他认为他们就马上会要求给中国课以关税。那么，川普总统之前也宣布要援助美国农民120亿元呢。那为什么他能够做这种政府拨款补贴的决定呢？
He's authorized under previous farm legislation that there's a trade or commercial crisis or a loss of market confidence.
他说川普总统呢是根据现有的一个农业立法，如果说美国面临贸易或商业危机或者是失去对市场的自信的话呢，总统就有权利来发布这个指令，让政府以市场价购买相关的产品，补贴相关的企业库存起来或者以后再卖出。那么针对这次的农业的实际情况呢，比方说如果中方取消美国的大豆订单，而日本、印度或其他国家说我们可以下一些订单，不过呢我们的进价不能像原来的中国那么高，那么美国联邦政府就说对农场主说，你们就能卖什么价就卖什么价，那剩下的差额呢政府会补上，总共呢可以补贴120亿美元。
But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come to that, but we'll see.
汉森教授认为呢，不过他不认为要会走到这一步，不过就是看看再说。
China has a lot of ill will. I don't think they understand how much ill will they hav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playing one party off against another is short term, but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be no easier on them.
那汉森教授认为啊，中共对美国呢是有很多敌意的，但是他说用美国的一个党派来针对另外一个党派呢，并不是一个好的策略，因为民主党掌权呢，他不会在这方面对中方手软的。那么目前美国农民对川普总统的这些关于农业的政策反应如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走入美国，我是新田。我们谈的话题呢是美中贸易。那么中共方面呢是针对川普的他的这个赢得大选的一个关键票仓，就是说农业州啊，进行报复性的关税。那么川普总统呢并没有后退啊。那么这样的一些 这个政策对于美国农民、美国农业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目前美国农民对于川普总统在这个贸易方面的政策有什么样的反应？今天采访的嘉宾呢是 Victor Hansen 教授啊，他是胡佛，指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他本身呢，本人就是一个农民，在 Fresno 就是种植这个杏仁园和葡萄园的。那么汉森教授，因为他就是对这方面当然有他的亲身感受啊，那他觉得就是比方说在他的所住的加州中部农业区啊，那里的农民情况怎么样呢？
Well, you can tell it in the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so...
他说你就可以从那边的这个国会选区的情况来观察啊。他说现在呢那个那里的国会议员呢都是保守派共和党，而现在为中期选举呢就已经开始有选战了，当地呢就已经有一些这个反对这些目前的共和党议员的广告的报纸广告打出来了，上面称呢说你看这些共和党议员都在支持川普总统，而川普呢是让农业受到了损失的。但是他认为呢，问题是现在加州农业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They're willing to stick with these representatives because they don't believe that the left or the democratic liberal solution would be better in the long term for them.
他说农民们为什么还愿意支持保守共和党呢？因为他们不觉得左派的民主党的进步主义政策对他们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因为对于农业来说出口呢还只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重要方面。
Things lik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gulations that Trump has eased for farmers.
比方说环保方面的规定，川普总统呢是松绑了很多，还有农业用水的来源问题，他说川普在这方面呢也很有招，另外还有川普的减税政策。所以当农民们衡量各个方面的问题之后呢，他们就觉得有足够的理由要继续支持川普总统和川普政府，所以呢他说他们并没有背叛他。因此呢汉森认为啊，这些中古选区的共和党国会议员在这次的中期选举中连任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总体来说，中共方面试图打击美国农业，从而呢打击川普和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啊，这样的策略会奏效吗？
I don't think it will. China's got, you know, a billion people.
汉森教授认为不会奏效，因为他说中国有超过十亿人口，对于很多商品呢都有需求，尤其是养殖这个牛，就是牛啊等肉类家禽啊，比蔬菜的种植要复杂的多。因此呢，中国是需要进口很多的大豆、玉米来饲养这些家禽肉类。最终呢，他说他们就会发现美国的这些农产品价格还是最低，质量呢还是最好，所以他们最终是要从美国进口。
But in the short term, they'll probably try to hurt farmers right before the midterm, as I said.
但是短期内呢，他们就会想要通过打击美国农业，在中期选举中呢给川普颜色看，而且呢也让他会害怕到了2020年竞选连任的时候呢，这种情形会再来过一遍啊，从而呢会指望他会在这次的这个中美贸易战中退缩。
I'm not sure that's a good strategy with Chinese.
嗯，韩森教授不认为中共采取这样一种策略是对的啊。他说事实上呢，川普也并没有退缩，反而是进一步的要加征这个关税的税率。
Well, I think they want Trump to win on China. They don't like him, and they're mad about the car tariffs.
Okay, 那么就是他们这个中共方面认为是可以把川普逼出去的啊，但实际上呢，川普却认为时间是站在他一边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欧洲国家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汉森教授认为啊，欧洲国家虽然不喜欢川普，他们很气愤啊，川普是给他们涨了这个汽车关税，但是呢，他们希望美国这次能赢过中国。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欧洲国家跟中国之间也有巨大的贸易逆差，而很多的欧洲国家像德国对美国呢也有 很高的这个贸易顺差，像德国和美国之间呢有650亿元的贸易 顺差，主要是电器和汽车的关税不对等。美国对于德国对于美国汽车是征收10%关税，而相反的呢，美国只对德国是征收2.5%的关税。所以呢，川普也同时在批评德国，希望能够把两国之间的贸易拉平。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美农业啊，对于美国经济和政治的重要性。美国的农业是平均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1%左右。美国的3亿2000万人口中间啊，大约只有2%的人是务农的，他们在美国大概210万个农场上劳作，而这些农场是覆盖全美超过9亿英亩的土地。但是他们不但为美国人生产食品，他们生产的食品还出口到加拿大、墨西哥、欧洲、中国、日本等其他国家。
But it's one of the most lucrative foreign exchange earners for the United States. So we're one of the only large countries that's not only entirely self-sufficient in food, but from a security aspect, we.
汉森教授说，但虽然说这个 GDP。美国的农业只占1%左右，但是农业却是美国最能够赚取外汇的行业之一。而且呢，美国是唯一世界上一个大国，不仅能在食品上是自给自足，而且做了大量的出口，这对于国家安全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而其他世界上的国家，包括印度、中国等等，人口的增长呢，已经超过了自己能够生产的食品。
They tend to be very influential in this.They're all located in about 7 or 8 states.
他说，所以啊，虽然美国农业人口只占2%，但是他们非常有影响力。美国农民主要就是在7到8个州里面 ，Kansas、Iowa、Nebraska、Pennsylvania、Michigan、Ohio 等等。而这些州呢，都是对大选的这个总统大选的选举人团很有价值啊，尤其是对那些摇摆州来说，这些农民的人口呢，选民人口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And they often are very well read and they're very highly informed and they follow politics very carefully. People forget that they're among the best informed of all voters.
汉森教授说，你不知道，这些农民往往都是阅读面非常广，消息非常灵通，政治敏感度也都是很高的人。这些农民呢，可以说是全国最了解政治消息的选民之一，他们经常做政治捐款，所以在竞争激烈的选战中，他们就自然地成为能够投下关键票的选民了。那非常有意思啊，听到这里，在很多人，尤其是我们从中国大陆来的人的观念里啊，农民的形象一般就是教育程度不高，知识也不太多的那样的人啊。那汉森教授所说的这个信息呢，是挺有意思的。那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电台，走入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走入美国》，我是新田。采访的嘉宾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 Victor Hansen 教授，他本人呢也是住在加州中谷的一名可以说是农民啊。那么汉森教授跟我们讲了一个新田也觉得是非常新颖的一个信息啊，就是在美国啊，农民啊其实是非常独特，而且他们是非常有知识的，而且对政治也是非常懂的，那是为什么呢？
They're so sophisticated businesses that farmers have to know when to sell their product, how to sell it.
汉森教授说，因为在美国啊，农民人数是非常少的，只有2%，也就是6到700万人。但是美国农业呢，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生意。作为农民，他不仅要懂得怎么种植，比方说种水果树啊，要知道哪些害虫会伤害到树啊，怎么样去杀害虫啊，要浇多少水呀，施多少肥呀。那这些都非常不容易，还要知道什么时候去卖他的这些水果，什么来怎么卖等等。所以呢，一个农场主要存活的话呢，他不仅要懂得农业机械、植物的病虫害、病理以及营养等等，还得懂一些市场销售。
So it means that if a farmer is going to, the people I know who are successful farmers are very, very bright and they're very well informed.And they're very political.
所以从汉森教授自己的经历来看，他说那些非常成功的农场主啊、农民啊，往往都是非常聪明的人，懂得很多，对政治也很投入。那他们从哪里去获得信息呢？
Like, they get it like anybody else. I mean, they read all the time, but they have a lot of organizing groups.
他说他们跟其他人一样，就是阅读非常之多，很广。另外呢，他们也会去参加各种行业组织，像全国农场主协会啊、粮食协会啊、棉花种植协会、葡萄种植者协会以及农业贸易协会啊等等。这些协会呢会定期发 newsletter 啊、email 啊，来告诉大家当前相关的新闻和事物。
They're almost all conservative.They're very worried about property rights.
他说这些农民啊，政治倾向是怎么样的呢？几乎全都是保守派，因为他们非常关心自己的财产权利。他们基本上都是反对像庇护州政策啊，以及濒临绝种生物的法案呐，因为他们不希望政府经常来监视或约束他们，不能做这，不能做那。他们也不希望那些非法入境的移民，可能会破坏他们的树啊、财产啊。那他们就希望政府怎么样能够保障他们的物业不受伤害等等。那这些问题都非常复杂，他们都要自己去了解并组织起来去跟政府打交道。那么谈到非法移民，很多人都说农业是需要劳动力的。那比方说加州中谷的农场不是就雇佣很多的墨西哥移民和非法移民，因为他们的这个付的工资会比较低吗？
Yeah, it's very funny how the politics work out because very conservative farmers want access to cheap labor. And then you would think that very...
汉森教授说是这个方面也是很有意思啊。但因为保守的农场主呢，当然他们是希望得到便宜的劳工，而且你也会觉得那些非常自由派的少数族裔的活动人士和工会应该会赞成关闭边境，因为关闭边境的话，这样能够保证他们自己的这个工作机会和薪资水平嘛。但是呢，事实上却是相反的。那些美国裔和南美裔的移民是主要务农的人群，那如果他们为自己利益着想的话，他们就知道说如果把边境严格守住的话，不要让众多的非法移民进来抢他们的饭碗，压低他们的薪资水平呢，他们自己的薪资就有可能会上升，而且呢就是工作机会会更多。但是汉森教授认为，因为民主党的种族身份政治，这他们对此却是闭口不谈了。对于农场主来说呢，他们是希望劳工越便宜越好，但是因为他们的理念保守，他们也希望能够遵守联邦法律，在劳工问题上呢，有时候确实是有点两难。
But I think in the long run, most people agree that if you study it carefully, when you close the border and you have only legal workers, the price per hour goes higher.
但是他认为你只要去做些研究的话，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从长远来看，如果严守边境，只让这个只有合法，这个美国只有身份合法的劳工的话呢，他们就会得到更高的薪资，农场主呢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会受到打击，但是从整个社会来说呢，就会省下来那些用来补贴非法移民在医疗费用、执法、教育等等方面高昂的开支。
I think what it's also doing is it's forcing farmers to mechanize.
他说另一方面呢，这种劳工并不宽裕啊，甚至短缺的情况呢，也会推动农场的机械化。比方说他自己就种这个葡萄嘛，做葡萄干。多年以来呢，他们就被告知在这个收获葡萄啊、做葡萄干方面是没有办法机械化的，一定要用手工去剪下来，把葡萄摘下来放在纸上去自然风干。但是因为劳工越来越贵嘛，他们根本就负担不起这种做法了。于是呢，近几年来就有人发明了一种方法，就是搭起这种网格，然后呢发明一种机器，把葡萄可以连枝剪下来，让他们就搁在这个网格上，不会落在地上，直接风干。两个月后呢，另一个机器呢就有另外一个机器去摇晃这个葡萄枝啊，然后呢这个葡萄干就会自动就是会掉下来，掉到一个箱子里面。这是3年多前才发明的一个新方法。
So there's a great effort to mechanize almost anything you can because labor is undependable and too expensive.
所以呢，现在美国农业的趋势就是尽可能的机械化，因为劳工靠不住，而且是越来越贵。所以现在你去农业展的话，他们听到最多谈的话题就是怎么样能够减少雇工，因为他们既不想雇佣非法移民，也不想付上涨到每小时15元的最低工资，或者说是怎么样来机械化，哪种农作物可以机械化的种植。那这方面呢，确实是促进了创新，但是呢，也不能说哈是完全没有缺点的，因为呢，这不可避免的对一些农产品的种类和价格造成影响。比方说，汉森教授他说，小时候加州大约有10万英亩农场种李子，加上桃子啊，大约有20万英亩，然后有10万英亩的杏仁农场。但是现在呢，加州只剩下大概3万英亩的水果市场、水果农场了，很多呢都去转种杏仁啊、开心果啊或者核桃了，因为呢这些坚果是更加容易收获，因为更容易机械化的收获，所以加州的一些水果和葡萄酒价格呢是在逐年上涨，也是因为这个问题呢供应量减少了。那总体而言，汉森教授认为，川普总统能够赢得农民的选票呢，是跟他的这个，是因为他跟以往的总统啊，是或者其他的总统候选人不同。
Well, I think he's trying to say that a certain group of people have been forgotten.
那因为川普总统意识到内陆的一些美国人、一些群体被遗忘了，包括那些以前在制造业的工人啊，还有农民啊，所以呢，他会经常使用的这个词就是我们的农民、我们的矿工、我们的伐木工，来说明他没有忘记他们。另外呢，他说川普总统一系列的政策对农业呢也是有利的。
One is inheritance tax.
他说第一个呢就是降低遗产继承税，因为农场主是短缺现金但拥有农场土地，而土地的价值在不断的上涨。比方说他自己今年64岁，住在 Fresno， 以前1英亩的果园或葡萄园农场的土地价格是4000元，现在涨到了3到4万元，将近10倍了。如果一对老夫妇拥有100英亩的果园农场的话，本来价值40万美元，那现在可能就价值400万元了。那如果他们要把这个土地遗传给儿女的话呢，就必须为这个农场的这个市值啊，要缴付40%的税。所以呢，一般人就不得不把农场给卖掉，才付得起那个遗产税。但是呢，其实这些收入已经是缴付过收入税了 ,income tax 了。所以川普在去年底通过的减税政策中呢，就把遗产税啊，或者说赠与税、隔代转移税的豁免额呢，就从原来的500万美元增加了1倍到1000万美元。这对农场主来说是非常的重要。第二点，比方说他说很多农场是注册为公司 corporation， 那么公司税从35%降到了21%，对农场主来说呢也是能省很多的税。第三点就是企业新购设备免税啊，这个也是川普总统的减税方案之一。另外就是环保政策对于农业的松绑，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环保署对农业施加了各种规定，比方说如果因为下雨它这个农场土地出现一个个凹坑啊，根据奥巴马政府通过的一项行政令呢，环保署就可以跑来说，哎，你这块地因为有出现了这些凹坑，要重新定义为内陆湖泊，要检测，如果里面的氮气超量的话，你就要被罚款。那川普总统呢就废除了这项行政令，因为这并不是农场主故意做的，只是一个天气的问题。但是呢，而且这些坑呢，水坑过几天就会干掉的。那么总体而言呢，难怪川普总统在今年1月8号出席美国农场局年度大会的时候呢，他就说了这么一段话。
We know that our nation was founded by farmers. Our independence was won by farmers.Our continent was tamed by farmers, so true. Our armies have been fed by farmers and made of farmers. And throughout our history, farmers have always, always, always led the way. Are you surprised to hear that, farmers? I don't think so. You have led the way, great people. The men and women in this room,come from different backgrounds and from all across our land, but each of you carries the same title that's been proudly borne by patriots and pioneers, inventors and entrepreneurs, the title of, very proudly, American Farmer. Thank you very much.
川普总统说，我们的国家是由农民建立的，我们国家的独立也是由农民夺得的，我们的军队呢也是由农民养育和组成的。在我们国家的历史中，农民一直起着领导作用，也将永远起着这种作用。在这会场里的男男女女，你们来自各地，但这个都自豪地封有同样的头衔啊，不管说是爱国者、先驱者、发明家和企业家，你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头衔，那就是美国农民。好的，那就是今天新田给您带来的话题，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走入美国，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